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日，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没有国庆，只有国殇，香港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十一，香港市民发起游行，多名市民包括区议员被捕。
建国十号广场，
建国一党专政，
建国一党专政，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立会无罪。
公民记者张展、狱中绝食抗争，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民主国家施压中国释放张展。张展的友人李大伟说，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发表自己言论是没有罪的，而且张展说的都是 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都是事实，怎么能给张展定罪呢？
美国政府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份报告，表示将采取全政府模式来遏制中国。遏制中国，美国的国家安全工具箱有何法宝？10月1日是国庆日，也是中秋节。香港的组织民间人权阵线于10月1日发起了“勿忘意识，释放12”游行，被警方获发反对通知书。在游行原定出发点铜锣湾东角道，中午有大批警员及记者在场。截至下午6时，多区共有69人被捕。
8月23日，12位港人在潜逃台湾途中，于香港东南方水域被广东海警拘捕，并被送往深圳市盐田看守所拘留，至今被秘密拘留30多日。民间人权战线原定于10月1日发起游行，呼吁港人勿忘所有受政权打压的意识，并重申5大诉求立场，同时要求释放12位被中方扣留人士。游行上周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政提出上诉，再被警方驳回。大批市民及原定计划中午开始在起点铜锣湾聚集。据了解，警方动员6000警力在各区执勤应付突发情况，水炮车和装甲车停泊在游行路线附近，香港多处地方也有警员设路障截查车辆。到了下午2时左右，有数百名市民身穿便服，在起点一带走向中环方向，沿途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5大诉求”“缺一不可”口号。一名中年女子在场示威，期间被多名警员包围，众人一度发生口角，防暴警要求她切勿再叫嚣，警方亦用扬声器要求人群不可聚集，警告民众若违反防疫金拒令，将会被票控。下午5月30日。警方在游行现场截停数10人，包括2名身穿记者反光衣的人士。警员逐一搜身及检查他们身份证、所属机构的记者证，部分人经检查后获放行。而湾仔消防局外有多人被截停，他们经搜查后全部人获放行。其后示威者再度重击及叫口号，警方再举紫旗蓝旗驱散，警告示威者勿展示有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等意图的旗帜、横额以及叫口号等，如示威者没有遵循，警方将以违反港区国安法罪行作出拘捕。现场可见大批警员要求在场人士离开，即再拉起橙色封锁线，有逾30人被截停。港警其后于社交网站表示，今天下午3时许，有市民目击2名男子在九龙黄大仙投掷汽油弹及大型杂物，警方到场发现涉事路段一下被火焰熏黑的痕迹、围栏及雪糕桶。警方严厉谴责暴徒恶行，重申绝不姑息任何违法暴力行为，又表示必定追究到底，将暴徒绳之于法。到了下午5时，近百人在铜锣湾聚集，警方先后举起蓝旗及黄旗， 警告市民或会采取行动，并不断推进防线，警方以锁带反锁众人并带走。被捕人士中包括两位区议员。警方在截查一名男子期间，在其身上搜获一把可折叠成如棋片大小的利刀。该名23岁男子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趁假期表达诉求。香港的未来是很晦暗的，我觉得在我可见的将来，或许我看不到公益会彰显，但我知道未来公益一定会彰显。当你看见记者也受到无理的筛选，现在只要你是年轻人，警方已经觉得你有罪。我觉得这个是严重侵犯人权，严重侵犯了我们的自由。但我们看到，纵然在国际线有很多压力，我看不到中央，看不到香港政府有什么听我们的意见，看不到他有什么改变。另一位市民张女士表示，自己只是外出逛街，批评警方封路的做法。今天假期，大家来逛街都是应该的，而大家始终是香港人，都想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他们大规模封路，即使没人的地方他们也封。今天是假期，香港还要对香港人封路和香港人对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入夜后继续有人群在聚集，警方其后于社交媒体发声明指，有人于网上号召他人于今日10月1日在全港各区进行违法活动，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甚至鼓吹以暴力伤害他人，包括用利刃或汽油弹袭击警务人员、攻击警署和非法堵路等。截至下午6时，多区有69人被捕，其中62人包括2名区议员涉嫌于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此外，警方亦票控20人涉嫌参与受精群组聚集，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徐凯明，香港报道。
10月1日是中共的国庆日，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十一。香港街头很少节日的喜庆，街头警察遍布，各主要公共场所、交通要道都受到警察的控制，来往市民都可能受到盘查。国安法的实施和新冠病毒让香港人彻底改变他们对节日的概念。
唯一的喜庆可能发生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港府在当天上午在那里举行国庆酒会，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酒会上致辞，肯定了国安法的效用。他说，在过去的3个月里，香港社会恢复平稳，国家安全在特区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在依法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林郑月娥还利用这个机会指责西方国家持双重标准，对特区官员粗暴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针对港版国安法的通过与实施，美国国会于2020年7月14日通过香港自治法。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7月14日发布的13936号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对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言论或集会自由的11名个人进行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名列榜首。尽管香港警方对游行申请严加控制，但香港各地仍然发生了自发和零星的抗议示威活动。香港泛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日前向警方提出举行游行的申请，但遭到拒绝。香港保安局周三发出警告，任何未经批准进行游行集会者都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非法集会者面临最高刑期5年监禁，骚乱者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抗议者要求举行游行和集会，主要是为了表达两个诉求，一是反对国安法侵害香港人民的自由权利，二是要求大陆当局释放12名被扣押在深圳拘留所的香港青年，他们在8月份逃离香港途中被大陆海警拦截，这12人的家属和律师跟港府和大陆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把这些人送回香港接受处理，但遭到了拒绝。尽管港府对国庆的群体活动严格控制，但美联社在周四的报道中称，香港国庆日是香港抗议日，那些反对北京对香港控制日益收紧的港人不顾当局的禁止和压力， 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抗议活动。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梁国雄、曾建成、古思瑶等四人前往港府升旗仪式现场进行抗议，他们展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等标语，要求释放12名在深圳被拘留的港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四人结伴，是为了遵守抗议社交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在公共场合聚集在一起的人最多不能超过四人。这四人到达会展中心外面的时候立即受到警察的搜查，后来在警方的监视下前往会展中心，沿途他们高呼口号，在到达警方划定的示威区后，他们展开了人月两团圆十二子回家的横幅。据港媒报道，当天下午香港铜锣湾一带有许多人应网民号召到这里聚集，附近区域有大批防暴警察，但这些民众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警察向集会者举旗发出警告，称现场民众是在进行未经警方批准的非法集会，要求他们立即解散。警察还告诉他们可能违反抗议规定，违反了限聚令。防暴警察在位于铜锣湾中心地带的恒隆中心外面驱赶人群，并在商场 Fashion Walk 拉起橙色带封锁线，禁止市民和媒体入内。警察看到在场有人穿着黄背心就拦下盘查，大约有30人受到盘查，附近商户许多都关门停业。湾仔会展中心的国庆酒会和升旗仪式并没有掩盖香港当局内心的紧张。据苹果日报报道，港府多个重要机关从周三起就加强了安保措施，严密布防。中共在香港的常驻机构中联办更是层层防范，有职员加装铁马围封。会展新义一带已被封锁，陆续有警察出入。早上七时，湾仔一带港铁接驳会展天桥也有30多名警察和3辆警车在附近执勤。据港媒报道，十一当天香港警方出动警力不少于6000人，分布在全市各区执勤，包括在制高点上设立观察点，如果发现非法集会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就可以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铜锣湾东角一带部署了大批配备防暴设备的警察，经过此处的市民和青年都会受到盘查。据路透社报道，执勤的警察看到可疑的人都立刻予以驱赶，有一个用木质乐器弹奏抗议歌曲的十几岁的孩子被赶走，还有一位身穿黑色衣服手上拿着一个黄色气球的男子也被赶走。因为黑色和黄色这两种颜色跟香港民主示威者经常使用的颜色相关，还有一位手上拿着一份《苹果日报》的女士也遭到驱赶。香港《苹果日报》被当局视为是反政府的媒体。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共强推这项法律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彻底消除民众的抗议活动。国安法列出四大罪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恐怖主义、勾结外国势力。这四大犯罪最高都可判处终身监禁的刑期，而民众举行游行、集会、发表批评政府言论都可以被认定为违反了国安法。一名52岁名叫曼妮的女士说，过去的一年香港人民感到悲伤和失望，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节日，但大街上到处都是警察。路透社引用这位女士的话说，人们没有心思庆祝，政府利用国安法和疫情压制我们的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欧盟领导人准备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他兑现承诺，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向欧洲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同时，他们还准备再次就北京在香港推行国安法压制人民自由的做法提出批评。
这些消息来自路透社看到的欧盟峰会声明文本。路透社周四十月一日报道说，该声明说，欧盟领导人将敦促中国领导人在年底前最后敲定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欧盟领导人从周四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欧盟的对华政策，重新思考双边的经贸关系。他们提出要对这种关系进行再平衡，强调双边关系的对等原则。投资协议谈判的目的是解决目前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对等问题，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就持续发展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声明把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敦促中国兑现之前就取消市场准入障碍做出的承诺，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取得进展，并在世贸组织就产业补贴问题展开谈判。这项谈判已经持续了6年多，欧盟方面对中国迟迟不同意开放市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欧盟要求北京采取具体行动，让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经济的大的行业参与竞争。中国外长王毅周一表示，中国依然坚持在年底前完成投资协议谈判的承诺。在美中之间发生的地缘政治对抗中，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处于两难境地。他坚持在不进行贸易战的情况下，利用其有限的力量限制中国在欧盟的投资，从而迫使北京改变立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份声明再次表达了欧盟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重的关切，其中包括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西藏当局对藏人的压制和香港的局势。自从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政治、法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受到了广泛的侵害，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使得人权问题在欧盟与中国关系中日益凸显。在9月中旬举行的欧盟与中国视频峰会上，双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展开了罕见的直接交锋。欧盟领导人在会上要求中国允许国际调查员进入新疆，并允许欧盟官员到访西藏，同时还对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香港国安法带来的担忧在持续增加，欧盟及我们的成员国对此以同样的声音作出回应，香港的民主声音需要被听到，权利需要被保护，自治需要被保持。他说，我们呼吁中国信守他们对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面对欧盟的批评，习近平粗暴地回应说，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
公民记者张展狱中绝食抗争，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民主国家施压中国释放张展。
因为进入中国武汉，以第一手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受到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的上海女律师张展，已经在狱中绝食抗争超过一个月以上。根据知情人士表示，张展星期一在会见律师的时候，虽然讲起话来气若游丝，但仍然在狱中展现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态度。人们除了担忧这位人称女汉子的身体状况之外，也谴责中共当局对她的持续迫害。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各界关注张展的状况，也期待民主国家从新冠疫情中学到教训后，能更坚定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促使其早日释放包括张展在内因言获罪的中国人士。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is a fact.
他说，事实不容扭曲，如果中国当局早一点在新冠疫情初期就让新闻记者好好的报道反映真实的疫情，病毒或许就不会大肆扩散，甚至传到境外，造成全球的大流行了。艾伟扬说，中国今天热烈庆祝建国70年，但摊开中国的人权侵害记录，规模一再扩大，而且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怎么还庆祝得起来呢？尤其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今年仍然是倒数第4名。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者是政治评论员。根据张展的一位律师友人透露，张展在看守所拘留的后期，一再向公安表明自己没有犯罪，而且要求释放未果后，就开始绝食抗争至今。但或许因为他绝食处理起来比较棘手， 因此检察院在经手近一个月之后，于9月16日就把他的案子移送给法院审理了。这位律师有人说，速度算起来算快的，可能是想让法院去操心这个事情。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友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庄展星期一会见律师和他的母亲时，人看起来消瘦许多。而且据庄展表示，因为自己坚决的绝食，所以监所要同事的两三位狱友对他强迫喂食了一些粥类等流质食物。面对说话有气无力的张展，他的母亲非常担心张展的性命，一再规劝女儿放弃绝食，以免对健康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该律师有人说，就法论法，张展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是因为好发议论，揭露武汉处置疫情期间的矛盾，而且批评政府，才会惹恼了当权者，并且成为当权者眼中的社会不稳定分子。他说，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建立在不能批评政府的前提下，只要批评了政府，他说的话即便都是事实，也会被当成造谣和扰乱社会秩序。例如李文亮的例子非常荒谬，他说中国政府处理李文亮的荒谬模式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公民说的话对不对无关紧要，关键是上面没让你说你就不应该说，上面叫你说啥就啥，没叫你说那你就是寻衅滋事了。张展的报道反映了武汉人的真实声音，他自从2月以来到5月13号的最后一则 YouTube 报道，揭露了武汉威权防疫是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造成人心的恐惧，医护人员的防疫防线崩溃，城市经济复苏疲软的状况，以及武汉人所受到的歧视等等。据张展的律师友人研判，寻衅滋事罪名一般量刑在5年以下，像张展这样的初犯可能会获轻判1年左右，但政治犯或者是敏感事件的当事人也可能被判上2-3年的刑期。另外，因为怕今年秋冬季节第二波的新冠疫情会再起，张展案可能最快就会在10月开庭审理，否则如果遇上疫情就怕会被延宕更久了。该律师友人也说，张展和其他三名进入武汉报道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是中国社会很少见的敢言之人，如果没有他们，就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指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再迫害这些优秀的社会中间分子。张展的另外一名友人李大伟则说，中国有4大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是唯一的女性，而且不为自我的牺牲和付出，充分展现出一名有担当的公民责任。李大伟说，张展在武汉的时候，面对隔离政策不人道的地方，他非常敢于挑战当权，甚至曾经有直接推倒栅栏硬闯出小区的例子。他所展现出的强势的一面，有时候也让小区值班的保全也只能乖乖就范。李大伟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张展认为他担负上帝的使命，他报道的初衷不过就是要让各界了解到武汉在疫情期间的真实状况，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自己的一点评论全部具名上传到 YouTube。 这些来自现场的画面一度是武汉封城之后外界了解武汉真实景况的管道之一。李大伟向美国之音表示，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发表自己言论是没有罪的，而且张展说的都是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都是事实，怎么能给张展定罪呢？
李大伟说，张展去年也因为言论被打压关押过65天，他在绝食多日之后幸运获释。他说，张展看似柔弱，说话也轻声细语，但他是个个性很刚强倔强，觉得自己凭良心做事完全不妥协的人。在武汉期间，他也曾经遭到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包夹，但是张展不仅无所畏惧，还训斥跟踪的人直到他们离开，甚至也曾因故叫阵街上穿制服的警察。张展尤其对被抓捕一事更是无所畏惧，他在5月中旬被逮捕的2周前，警方就已经透过抓捕转传他的报道的上海友人来向张展示警，要张展停止报道。有人有劝他先离开武汉避避风头，但是张展不为所动。 张展5月13号最后一则的 YouTube 报道透露了他的坚持。当时他在汉口火车站采访后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到他们的行李都是用蛇皮袋子包扎起来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们在这边找工作很不容易，就又回家去了。其实我今天很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情总可以推动我从一种很绝望和恐惧中往前再进一步，或者说是去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李大伟说，入狱后的张展还是一样不妥协，甚至完全不配合，竟连警方要问讯他理都不理，留在监舍里都不出来，让警方也没有台阶可以下。李大伟担心张展如果持续僵持或绝食下去，可能会有两极的后果，一个是法院可能走个过场，尽快开完庭也做出较轻的判决，让他可以尽快的获释，以免再次引发外界因为武汉疫情就责中国政府的热议。目前网上已经有多个呼吁释放张展的签名联署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已经有超过500个人签名联署，也有不少的网民涌入张展的 YouTube 频道留言表达对他的支持。有人留言说，你是很勇敢的一位女性，冒着被抓的风险给我们网友报新闻，感谢有你。现在有很多国内新闻媒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有人留言说，寻衅滋事是一个口袋，看不顺眼的就往里装，或者是呢，邪恶的中国政府永远害怕人们知道真相。总部设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也曾经发文讽刺中国政府，既然对自己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非常引以为傲，怎么会怕死了像张展这般独立记者对当地真实情况的自由报道呢？该委员会也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不过李大伟担心张展在狱中完全不妥协，也可能更惹恼当局，反而会重判他，目的在让他长时间在监狱里待着，让他没办法说话。他说，
这个政府是永远不认错的政府，面对铁的事实他都不认错，他们宁可跟你想办法，宁可想办法跟你私下里跟你进行和解，对吧？啊，给你给一些补助干啥，对吧？啊，但是你不能让我们把这个错认了，我们这个错认了我们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到哪去了？这个政府就这样的政府，你现在拿他谁都没办法。
李大伟说，当年的他就是因为绝不妥协，才会在2001年遭到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的重刑。刑满出狱后，他提出证明自己遭到限购，但是当局只愿意私下跟他和解，至今都不愿意认错。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阳也高度关注张展绝食的状况，他认为除非迫不得已，不希望看到受迫害的中国人士走上绝食抗争一途。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恶名昭彰，对政治犯的照顾一向匮乏，监所所提供的食物不仅严重营养不足，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医疗权，还可能故意让被监禁的人慢慢死去。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病逝前，或者是已经病重如公民记者黄奇等人，至今仍不准他保外就医。这些人包括张展所受到的不人道的迫害，中国都要一一负起责任。艾伟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展以及被捕的118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明海，其中有几位是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冒死带给外界第一手中国疫情的公民记者，他们的勇气令人敬佩。这次疫情之所以扩大，跟中国政府一开始的隐匿关联很大，正彰显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艾伟阳说，中国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最了解中国基层的现况，所以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现在的局势对他们很不利，他们面临通讯困难， 被高度监视，言论紧缩，以及中共当局的任意拘捕，让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很难发声。艾伟扬说，中国不仅没有从疫情中学到教训，开始松绑言论和新闻自由，反而还利用各种科技工具来达到其更严格的言论审查、监视和压制的效果，而且对内对外开始进行不实的宣传，特别是透过大外宣，要企图取代民主社会的媒体监督机制。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捍卫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不能再放任中国继续侵害人权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越南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黎世秋恒十月一日就中国本周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提出抗议，称此行动有害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
黎世秋恒在越南外交部的例行通报中表示，中国军方的行动伤害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并且使重启中国与东盟之间期待已久的准则谈判变得复杂化。黎世秋恒在通报中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中国与东盟的谈判长时间停滞，恢复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当务之急。据越南官方媒体报道，越南总理阮春福本周二9月29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呼吁就两国南中国海争端进行谈判。越南共产党报纸《人民报》发文称，北京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阮春福对此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议，两国应该共同努力解决现有问题，尤其是海域争端问题。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两国领导人均强调了在冲突中合作的必要性。中国军方本周一9月28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军演，前两次分别在6月18日和7月1日。越南外交部曾在8月表示，中国轰炸机出现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危及地区和平。黎世秋恒周四再次表示，越南要求中国尊重其主权，不要在该地区重复此类军事演习。2002年11月4日，在吉普赛金边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与会的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份宣言的第十条明确规定，有关各方重申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着最终达成该目标而努力。多年来，中国一直与南中国海沿海国家存在主权争议，近几个月，中国频繁在这一有争议的战略航道区域举行军演，包括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对此表示担心，认为中国的行动对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合作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美国也对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的霸凌行动表示谴责，并指责中国试图在这片可能具有丰富能源的水域建立海洋帝国。北京方面则回应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向该地区派遣海军舰艇，一直在干扰和危及该地区的安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约 80% 的海域拥有历史管辖权，使用的游行九段线包括越南的大片专属经济区以及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九段线内的海域还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的专属经济区重叠。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突然大力渲染，美军无人机准备空袭南中国海中国所占岛礁上的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及五角大楼尚未对此说法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日前点名批评习近平未能遵守五年前对美国做出的不把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称目前中国占据的岛礁已成军事堡垒。观察人士注意到，尽管中国近期加紧在台海武力恫吓台湾，但美国始终不放松在南中国海对北京构建强大压力。如果美中未来不得不兵戎相见，战场将是台海还是南中国海？ 美中在两个热点地区攻防战略背后各有什么实际的军事考量。特朗普竞选策略中有关中国的十月惊奇会不会涉及南中国海？来听专家的分析。
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不认为环球时报报道里的美军要进攻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消息和分析可信，因为这行动对特朗普政府不利，美国方面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也认为，考虑到环球时报的官媒属性，他也不认为美军有率先攻击南中国海岛礁的计划。何天木说，习近平曾经承诺不会军事化南中国海，但是中国增加许多武器和装备，因此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习近平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解放军已经在南中国海岛礁暂时部署轰炸机、舰艇、武装部队，足以威吓和击败很多东南亚国家，但是这些岛屿很小，离中国海岸很远，很容易成为目标，美国可以轻松瞄准定位。施孝伟表示，中国军事化的岛礁易攻难守。他说，
即便大陆它在上面驻防了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防空导弹，或甚至有战机的这个临时的这个进驻，但其实这些岛礁哈，说真的，由于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南海的这样一个地图啊，感觉好像它不大啊，每个岛礁每个岛礁之间距离相当近，但是其实你从那个整个南海，你从它北边飞到南边，它这个喷射客机大概要飞4个小时，其实时间非常的长的，对，也就是这个区域其实非常大，就这些岛屿其实本身是非常零星孤立的，所以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它必须要把这些岛屿建成一个在短时间之内有自卫能力的这样一个岛屿。
何天木对美军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侦察行动进行解读，他说，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这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从2018年左右开始，美国国防部实施了一项新的战略，该战略具有以下的一个原则，在战略上可预测，但在操作上却不可预测。这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将一贯坚持美国的目标和原则，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军用飞机和舰船将在新的地点和不太可预测的方式运行。该战略的目标是提高美国军事力量的信誉，以使人民解放军对其在战争中募军和攻击美国军方的能力缺乏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飞机最近出现在中国附近令人惊讶的地方，但美国官员一直指出这些侦察行动仍在国际领空内，不在中国领空内。
施孝伟指出，虽然在美国接连两位官员访台之际，大陆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但是其实如果换个角度看，其实美国的军机进来到大陆海岸线外，大概都比那天解放军离台湾岛的距离都还要近。可是美军的侦察行动完全合乎国际法规范，没有进入到大陆的领海领空，大陆只能无可奈何。大陆也知道11月3号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此也不希望在11月3号前给美国竞选提供造势的机会或者口实。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美国政府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份报告，表示将采取全政府模式来遏制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并涵盖军事、经济、外交、信息战等多个领域。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工具箱都有什么法宝？这些手段能否有效遏制中国的野心？
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本周为特朗普总统强硬的中国政策进行辩护，称这已经带来了贸易问题的进步，并希望这些进展扩大到其他领域。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一直在吃中国的亏，为了改变现状，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掀起贸易战，并开始限制中国龙头企业华为。而今年美国的中国政策更加强硬，华盛顿对中国外交官和记者加以限制，关闭休斯顿的中国领馆，不此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香港和新疆地区的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使用了诸如出口管制和制裁等传统手段。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说法，这一切的一切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国家安全。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拥有很多的工具，这不仅局限于行政部门，还包括国会和司法机构。一些工具影响广泛，而另一些手段直接要害。华盛顿智库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奇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遏制战略，美国重新拾起了冷战时期对抗敌人的姿态，这影响深远，这将影响美国未来数十年的外交走向。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显示出中国开始转向高技术行业，并意图垄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绿色能源车辆、太空领域等关键技术行业。霍金路维法律事务所合伙人昆特·穆卡拉对美中贸易委员会说，中国崛起的方式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或是民主社会没有看到过的，他们针对的是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之后用这种技术来强化和支持一个威胁到美国的意识形态。白宫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责中国挑战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破坏美国的稳定和繁荣。此后，特朗普政府使用了一系列经济工具来抑制中国，这包括施加关税、出口管制等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是与政府有关系的大型企业占据诸如人工智能、电动汽车、5G 等决定21世纪经济霸主地位的产业。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卡奇亚尼斯说，在过去几个月，而是过去一年中，美国开始改变这个做法，开始聚焦于中国带来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政治威胁。白宫在2020年5月公布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正式确立美中两国的竞争关系。其结果是美国开始了一种动员全政府的对华战略，跨越各个政府部门，向更深更广的全社会发展，对中国进行制衡。美国政府称之为全政府模式。全政府模式强调的是全面性和整体性，并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这可以包括社会的力量，也不局限于本国政府，可以包括盟友和伙伴国政府。在这种模式下，美国综合外交、经济制衡、信息战以及军事同盟全面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强大的军队显然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在过去几个月，在特朗普政府对北京进行外交攻势的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加紧了遏制中国的步伐。美国海军在7月派出尼米兹号和里根号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以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今年1月起，原本在巴黎附近的美国 B-52 轰炸机已经在南中国海、东海和日本海等重要水域进行了20次飞行任务。何天木说，为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比前任政府更加密切地关注同西方盟国海军的合作，这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另一个重要的工具，专家指出是美国巨大的市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使用关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一系列贸易壁垒来遏制中国某些国有企业或与北京政府有联系的大型公司快速成长。卡奇亚尼斯说，美国政府众多的经济工具是其对抗北京的最有力武器。他说，中国迅速主导亚洲的根本就是经济，而美国会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抑制这种成长势头，像是使用出口管制来确保中国无法使用或者复制美国的高级芯片，确保中国不能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这样做的公司施加制裁，因为美中的竞争更多的是经济间的竞争。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说，相比过去政府使用传统的军事和外交手段，特朗普政府特别依赖经济工具和经济外交。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美国在使用一系列经济外交手段来警告其盟国北京带来的威胁。比如说，在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司与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通讯公司合作。在美国的游说下，老牌盟友英国今年五月宣布停止在其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也已经明确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特朗普政府使用的另一个工具是总统令。最近，特朗普总统对微信和 TikTok 下了禁令。此前，他在五月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美国总统通过总统行政令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行政特权，也是美国总统手中的一枚关键武器。具体来说，这是一份总统签字下达给联邦政府的命令，这类来自白宫的文件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广泛运用总统令在美国政府里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他说，人们担忧这些行政令的合法性，其带来的先例，以及某种程度上似乎效仿中国禁止某些互联网平台运作的做法。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说，总统令只是在本届政府适用，所以对于重要的问题，政府需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也就是获得代表这些人民的国会的首肯。他举例说，参议院全票通过的平等法案，即要求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能够再逃避美国监管的法案，就是一个例子。他说，这给本届政府打了一个强心针，因为这是参议院全票通过的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威廉姆斯认为，目前美国政府的挑战是如何来区分哪些与科技相关的国家安全担忧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而在多大的程度上，这能通过中国进行现实的政策改革来获得解决。他说，归根结底，这需要信任，而在目前的阶段，我们看不出双方的互信机制有多大的现实成功几率。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周三在一次活动中表示，白宫为了反制中国共产党在美收集情报和窃取技术，决定限制部分学生签证，但数量只占40万中国学生中的 1%。 他说，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仍受美国欢迎。
伯明是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制定与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近期与北京的博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周三晚上在罗纳德·里根学院的一次在线活动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瞄准了这一庞大数字的大约 1%， 以针对在某些情况下假借甚至制造虚假身份的中国军事研究人员。白宫近期收紧了对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的签证发放，伯明在活动中形容此次限制中国学生签证为外科手术般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这些中国公民提供学生签证，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一种安全隐患。伯明补充说，此次行动所涉及的人员是那些为了获取对中国军事发展或者镇压他们本国人民有用的技术而来美国的。伯明强调，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受到美国政府欢迎的。他说，我们很高兴这些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很多人将留在这里，并且开创伟大的事业。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同一日也表示，美国正在阻止某些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有关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发放，以此防止他们窃取或以其他方式挪用美国的研究成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本月初表示，自特朗普总统五月末发起公告起，已有1000名中国公民的签证被注销，其中大多数是被白宫视为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的学生或研究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方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员人权。据路透社报道，即使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影响大量中国留学生顺利返回校园，但他们依旧为美国大学带来可观的收入。 在过去几个月里，美中关系因双边贸易、新冠病毒疫情、香港、新疆人权等议题出现严重分歧，双边关系降至历史冰点。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曾多次就中国学生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警告美国高校。
又一名俄罗斯科学家因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被捕，这是俄中关系被外界认为不断走近背景下的最新一起间谍案件，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备丝毫没有松懈。
来自西伯利亚托姆斯克市的64岁的科学家卢卡宁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的科技情报，在星期二，也就是9月29日被捕。卢卡宁在当地的住宅已经被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人员搜查。俄罗斯媒体说，卢卡宁如果因为叛国罪受审，他将会被判处12年到20年的徒刑。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卢卡宁在中国沈阳一所大学的实验室中工作，他所研究的领域是高压电源和固体材料破坏时的放电和相关题目。据报道，卢卡宁在疫情爆发后返回俄罗斯，但是受疫情影响而滞留，无法再前往中国。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卢卡宁曾经任教于托姆斯克理工大学，后来转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工作。托姆斯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主要城市，当地因为有许多著名的大学聚集，也是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重镇。著名的托姆斯克理工大学在航空等众多领域，同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领域一直拥有密切的联系。位于托姆斯克的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更是俄罗斯材料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机构，所涉及的领域波及许多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从这家研究所退休之后，卢卡宁前往中国工作，但卢卡宁的友人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强调，卢卡宁的研究领域同国防无关，他的研究课题涉及了离子加速器的电源、气体放电设备、用于测量核物理中电磁辐射电荷的电子设备等等。这是最近以来第二起俄罗斯科学家涉嫌向中国转交科技情报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案件。在六月份，来自圣彼得堡的研究北极的学者米季科也因为类似的嫌疑罪被捕。70多岁的米季科曾经多年在苏联海军中服役，拥有海军上校军衔。目前外界都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在不断走近，但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对中国的防备心态却丝毫没有减弱，而中国针对俄罗斯的相关情报收集也毫不手软，日趋活跃。俄罗斯科学家接二连三地不断被捕，显示了俄中关系的特殊性。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尽管克里姆林宫周围的一些权贵阶层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利丰厚，但俄罗斯仍然把中国视作威胁。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一直有着反感的情绪，特别是中国试图获得俄罗斯先进科技而不择手段，因此很难改变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尼克里斯基说，不管怎样渲染和宣传俄中关系如何密切，这都无法改变和影响这股对中国的反感和戒备心态。官媒记者所写的宣传材料也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仔细研究的话，那些官媒记者所写的有关宣传文章也并不多。尼克里斯基说，与西方交恶之后，在俄罗斯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试图更多地占俄罗斯的便宜，相信俄中两国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应该更密切地合作的人正在减少。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捕的案件，这些年来 频繁发生。这些科学家所工作的机构大多涉及航空、航天、火箭、导弹、材料等众多领域。在2010年，来自圣彼得堡一所俄罗斯海军著名高等学府的两名教授被捕，他们后来以叛国罪被判处重刑。他们两人被指控在中国讲学期间向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提供了布拉瓦导弹水下发射后的飞行轨迹等资料。布拉瓦洲际战略导弹由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是俄罗斯海基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在2016年，俄罗斯太空科学家拉佩金也因为类似的罪名被判处重刑。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拉佩金向中国提供了俄罗斯联盟号太空飞船穿越大气层的计算资料，相关资料被认为对中国的神舟号太空飞船计划提供了帮助，但拉佩金否认自己犯罪和泄露机密科技信息。还有一些俄罗斯科学家也被指控向其他的国家提供了科技情报被捕，但是相比之下，因为与中国合作而被捕的科学家数量最多。科学家不断被捕也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很大关注。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认为，由于俄罗斯几年前修改法律，把间谍罪的定义扩大而且模糊，这就造成目前越来越多的相关案件发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安全部门也试图通过这些案件恐吓社会，一些安全官员更能在办案过程中获得升迁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对德国一家杂志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
纳瓦尔尼星期四在《明镜周刊》发表的评论摘录中说，我没有有关这次犯罪行为的任何其他解释版本，克里姆林宫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纳瓦尔尼在8月20日的一次航班上患病，他最初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市住院，俄罗斯医生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中毒痕迹。纳瓦尔尼后来被转到德国的一家医院，那里的测试表明他是被前苏联研制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所毒害。法国和瑞典的实验室在随后进行的测试中也证实了该结果。2018年这一相同类型的神经毒剂也被用来袭击身在英国的一名前俄罗斯间谍。纳瓦尔尼经常批评普京，并告诉《明镜周刊》他计划返回俄罗斯。他告诉《明镜周刊》，我现在任务就是继续做一个无惧之人，而且我并不害怕。纳瓦尔尼已住院32天，他的德国医生说他可以完全康复。
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周二阻止了原计划将于本周生效的移民费用增长令。
根据不同的申请类型，原定于周五生效的移民费用涨价令将使得相关费用平均增长大约 20%。 在这项被紧急勒停的涨价规定中，包含了50美金的庇护申请费用，这也是美国首次计划收取此项费用。而申请成为入籍公民的费用原先也预计将从640美元增加到1170美元。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在此前能够要求免收其费用，然而原定即将生效的新规则却取消了某些类别的豁免资格，例如极大的经济困难等。而在更为严格的家庭收入门槛条件下，有些申请者也将因此不再符合豁免资格。主要办理业务包含签证、庇护申请、规划和其他申请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该机构收入急剧下降，并曾一度计划将其一半以上的员工安排无薪假。与大多数联邦机构不同，该局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办理业务时所收取的费用。美国地区联邦法院法官杰弗里·怀特写道，他的禁涨令基于多种因素。他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充分依循制定新规则的行政程序，包括没有考虑高额费用对低收入申请人的影响。 由八个非营利组织与低收入移民申请人联合组成的原告所提出的许多论点也得到了怀特的支持。在其他联邦移民案件中的原告也针对在去年11月辞职前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的凯文·麦卡利南和继他之后担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的查德·沃尔夫提出了相同的论点。被告指出这些任命有效，但是怀特法官裁定原告针对麦卡利南和沃尔夫都没有有效担任代理部长的宣称很有可能成功。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雨华，我是文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